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观礼有感重新开启、文化频道、为什么人要赞美神韵译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法轮功团体12月4号至9号参加了7场圣诞游行，包括奥克兰的6处游行以及新西兰的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的盛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的精彩表演让新西兰民众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人们还赞赏法轮功学员传递真善忍价值观，让社区受益。国家党议员助理吉姆·芬德利对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印象深刻，他说他们的服装很漂亮，他们所坚持的真善忍原则很好，这些原则对家庭、社区、政治甚至商业都很重要，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当提到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时，芬德利表示他听说过相关事件，但对此深感不解。为什么一个政府会迫害一个修炼团体？这让我感到困惑。迫害无论在哪里发生都是不可接受的。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11月30日、12月1日参加了北帕默斯顿、费利昂格、罗托努瓦、剑桥镇、奥克兰马努瓦雷区以及德文波特区举行的圣诞游行，向社区传播的真善人理念感动了新西兰各个城市的民众。诺埃尔曾经是泰晤士克罗曼德地区的议员，他热情洋溢地称赞道，他们法轮功太棒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们的服装漂亮，乐曲优美，真善忍的理念非常棒，这是我们作为社区议员所需要的。在罗托努瓦，法轮功团体荣获最多姿多彩奖。
为迎接2024年圣诞节日季的到来，感恩节后的周末，美国纽约上州的米德尔敦市和沃尔基尔镇分别于11月29号和11月30号举行盛大的圣诞点灯游行。当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给游行增添了独特的风采。斯德蒂法诺市长还特别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前面表示，我们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们的参与，我们总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我们喜欢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不过圣诞节，但是他们也来庆祝社区的节日，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沃尔基尔镇镇长也很高兴地表示，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参加，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参与下去。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世界多元文化节开幕式11月30日在卡尔顿多米尼恩查莫斯中心举行，75个社区在近10个小时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法轮功团体的功法展示吸引了大量观众。省议员哈登在接受采访时说，真善忍多么有力量的词语，非常有力量，这些都是许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严肃、坚定、和平并为自己感到自豪的理念，我对此表示敬意。他还认为真善忍是这座城市共享的理念。警察局长斯达伯斯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做出的贡献，并表示喜欢真善忍的美好信息。
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与腰鼓队11月30号应邀参加了位于万锦市的圣诞游行。12月1号和7号，天国乐团还参加了密西沙加市和博尔顿镇的圣诞庆祝活动。学员们演奏脍炙人口的《铃儿响叮当》和《普世欢腾》，以及法轮大法主题曲《法轮圣王》《法轮大法好》等，为民众送来节日的祝福，展现大法的美好。市民们被乐曲和学员的风貌所感动，纷纷拍照、鼓掌、喝彩。人群中不时传来“做得好”“谢谢”等赞美声。
以真善人艺术为主题的38幅绘画作品，11月22日至12月7日连续三个周末，在荷兰贝尔根奥普佐姆市的西布拉班特省艺术与社会基金会阿西斯展厅展出。前来参观的来宾为作品中遵循真善人原则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承受迫害时信仰给予他们的力量而感动，也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而心痛落泪。海尼·范·赖恩是一名写实画家，他对一幅幅作品赞不绝口，他说这些画作太漂亮了，而且都是高水平的艺术，传达的信息感人至深，特别是打动人的正能量处处可见。他说，我是谁这幅作品太美了，是一幅艺术杰作，里面有故事，让你感到快乐，更像孕育着希望的东西。
芬兰法轮功学院11月29号至12月1号参加在赫尔辛基会展中心举办的我爱我展览会。法轮功学院向来来往往的参观者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原则的修炼功法，它使修炼者身心受益，却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以及修炼人被火摘器官。很多民众被学员的功法演示深深吸引，有许多人驻足观看，有的咨询有关学练功法的信息。当听到中共疯狂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民众踊跃签名反迫害，展位周围挤满了想要了解真相的民众。
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11月23日来到荣费尔迪克街的里森丹姆桥，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一位坐轮椅的老先生高兴地接过传单，并表示非常认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准则。他感慨地说，自己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造物主心存感激，感恩生命以及经历过的一切美好。里森丹姆桥是一个旅游景点，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周都会在这里讲真相。
2024年11月28号，总部位于德国哥廷根市的人权组织保护受威胁民族人权协会，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继续被非法关押，释放法轮功学员丁元德为标题，发布英德双语新闻公告，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国家罪行，并要求追究迫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公告中强调，中共政府必须停止在中国持续进行的超过25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国犯下的国家罪行侵犯了基本人权，违反了国际法法律规定，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追究迫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该人权协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丁元德和所有其他一年前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23日和30日在山城布拉索夫的历史中心举办了讲真相活动，他们发放传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一种基于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古老修炼法门，但25年来中共一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着残酷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他们呼吁路人在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人们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对法轮大法有了深入的了解，非常支持真善人。人们希望全社会都意识到尊重法轮大法的重要性，也期盼国际公众和相关机构能够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实施的灭绝政策。
西班牙法轮功学院12月7号来到东南部莫尔西亚自治区的卡塔赫纳的中心地带马约尔步行街，举办讲真相征签活动。这里气候宜人，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胜地。来自玻利维亚的塔吉亚娜和来自厄瓜多尔的伊玛女士看到迫害信息后，表达了对法轮功学院多年来一直坚持反迫害的支持和钦佩。塔吉亚女士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实在不可理喻且毫无道理，他们希望迫害能够尽快停止。
西奥珀斯乔治街节12月1日在东弗里曼特尔举行，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设立了展位，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与真善人的美好，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不少人当场学练功法动作，并询问当地练功点信息。迪亚兹和惠兹来自委内瑞拉，他们表示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深有感触，我们与您讲述的故事有些共鸣，因为我们委内瑞拉人自己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外流，这是政治迫害的产物，这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惠兹表示，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犯罪组织，并强调人们的信仰是他们无法夺走的东西。
国际人权日前夕，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部分法轮功学院12月7号分别在首府泗水市和第二大城市马朗市举办讲真相活动，抗议25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践踏。法轮功学员在泗水市的中领馆前举行和平集会，要求中共立即结束迫害。他们向路人讲真相，赠送真相资料，并征集制止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请愿数千名。集会期间，当地警察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保安，他们大多已经明白了法轮大法及其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
日本爱知县法轮功学员12月8日星期日晚上在名古屋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中日文横幅，以及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日文横幅，他们手持蜡烛呼吁中共停止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同时为在中共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含冤离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哀悼。
12月7号和8号两天，台湾高雄市政府在鹿竹体育园区举办2024鹿竹番茄节活动，吸引大量民众参与。主办单位为了结合本地特色和推广健康理念，8号特别邀请法轮功团体前来演示五套功法和介绍法轮功，为民众在修心养性、强身健体上提供好的选择参考。主持人还特别介绍和推荐法轮功，强调修炼法轮功是重德修善做好人，并且对祛病健身效果卓著，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受益。
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24日在八达岭在野市的水晶皇冠酒店圆满举行，超过500名来自马来西亚各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香港和澳洲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盛会。19名学员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用真善忍的法理修炼的心得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与会者深受触动与鼓励，比学比修促精进。在法会开始前的周日早晨，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在酒店场地练功，场面一片祥和。
克罗地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6号在首都萨格勒布隆重举行，来自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修炼心得。17位学员交流了在修炼中如何向内找，在师父的保护下修出慈悲心，善待周围人，抓紧时间讲真相，完成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黑龙江哈尔滨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杜秀艳，2024年4月1日在住户屋内被哈尔滨市阿城区国保大队长石威、副大队杨自恒、孙传鹏及数名协警闯入屋内绑架，非法抄走打印机、电脑等。2024年6月中旬被阿城区法院非法庭审，他被非法判刑9年，现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黑龙江齐齐哈尔72岁的法轮功学员朱亚梅女士，今年5月2号在龙沙区五福校区被彩虹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抄家，被关押构陷到建华区检察院。9月29号在建华区法院，她被非法判刑2年。
吉林辽源市东丰县法轮功学员张秀芳女士，2024年6月21日被东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到辽源市看守所。警察以张秀芳邮寄真相信为由，将他构陷到辽源市龙山区法院。日前获悉，张秀芳已被辽源市龙山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这是张秀芳第二次被非法判刑，他曾于15年前被东丰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
吉林榆树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华，去年12月23号晚7点多被正阳派出所几名警察绑架，张淑华经体检被拘留所拒收，被放回家。今年1月5号张淑华被通知所谓取保候审，6月21号在家中被德惠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8月19号德惠市检察院、法院和榆树国保大队的人去张淑华家，拿出所谓判决书让张签字。张淑华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
四川都江堰市法轮功学员李梦君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2024年8月20日被都江堰市的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同日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李霞仍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郫县安庆看守所，已一年有余。李梦君曾经在2010年被非法判刑7年半。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赵红娥、张淑杰，今年5月22号被丹东市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构陷，11月29号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目前他们正在上诉。
辽宁新宾县法轮功学员李庆胜78岁，2023年11月14日在永陵镇嘉禾村被永陵镇警察绑架，五六个警察又到李庆胜家非法抄家，李庆胜被非法扣押，送看守所时体检血压高不收，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2024年4月被构陷到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11月14日抚顺市顺城区法院、新宾县公安局等10多个人到李庆胜家进行所谓的庭审，法院那边法官通过视频进行所谓的开庭。12月6日法院派出所的五六个人送判决书，李庆胜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2000元，老人被劫持到看守所，身体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
辽宁抚顺市老太太李丽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她先后被绑架5次，被非法拘留2次，被劳教迫害3年，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她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出狱回家后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经常被骚扰，于2024年11月29号离世，终年71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什么是修炼人的信？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0日。信是作为一个修炼人能修炼的基础，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人也不会走进这一法门，更不要谈在修炼中遇到磨难正念闯关了。最近我突然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发现自己以前根本没有分清什么是常人中的信，而什么是修炼人的信。首先我们来说说常人的信。常人如果要相信一件事情，必然也是要先看到了、听到了，经过思考过后得出结论，这是大部分人的逻辑。本质上讲，眼见为实，在常人社会这个层面并不能说是错，但修炼人都知道，常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已经把人层层包裹住，人的思维判断最终究竟是从哪里发出的，其实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根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都是后天观念控制或影响大脑发出的。修炼人如果不时时用法来对照自己，那也和常人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就极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都知道身、口、意，你思想中就是这个习惯观念，你做这件事情能不顺从这个习惯观念吗？第一部分，我理解的修炼人的信。可能不同于很多同修，我自修炼起，身上的病痛单靠学法练功，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善，祛病效果不佳，自然就会对法产生质疑，信一旦松动，久之就会混同于常人，甚至比常人还不如。站在人的角度，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我练这功这么久也没好病，我干嘛还信啊？我记得有交流文章里曾说过，一个修炼了20多年，大家都觉得比较精进，曾经也经受过很多迫害的老学员，在病重垂危之际，竟然对探望他的同修说，我们修的这个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啊？病业表现不同于其他磨难，它是直接导致人信与不信的根本。其他磨难，如被邪恶迫害、生活困难，或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这些都可轻易在意识中被归为宵夜或考验。你说给身边亲人听，他们或许也能理解，但长期的病业，除了消磨自身的信念，同时也必然在消磨家人、亲人的信念。他们甚至会由支持大法转为不信或仇视。修炼人要想跳出这个魔障，我认为唯有超越常人之信来认识。何为修炼人的信？那必须跳出自我，完全不以我为参考。今天我身体产生任何问题，都不要对法产生怀疑，根本不去想它。不良身体反应一旦出来，心里根本不起波澜，自然地想到有师在，有法在，无惧无惊。如何超越我及身体的执着？修炼人应当看到，大法弘传32年来，身边无数同修由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的比比皆是，所以不能看到自己身体怎么样就否定全部。师父自始至终都告诉我们要向内找，要清楚这肯定是自己的问题。师父对每个弟子都是一视同仁的。济公所在的灵隐寺，在当时可能就出了济公这么一个高人，其他和尚都没修成，难道就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传的法是假的吗？恰恰相反，只要有一个人修成，哪怕其他10000个人都没修成，那也是真的。在中国大陆，因各种原因导致中医名存实亡，绝大多数中医治不了病，但能说中医是假的吗？我就曾亲自见识过一些中医绝技，真的是起死回生，药到病除。第二部分，宿世业债与旧世里安排。同时师父也告诉了我们，生生世世中的债主，有的并不愿意善解，所以会有一些大法弟子出现长期病业，也有这种因缘的存在。但只要我们主意识强，不去东想西想，甚至怀疑师父、怀疑大法， 始终坚信师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师父给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做，不要去想什么结果，因为这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了只能是执着，没有一点好处。我在病业磨难初期，对这一层法的理解不是太深，心里老在想，啊，我今天学了多少法，我又找到自己多少执着，我今天怎么面对矛盾了？我一直在修好啊，我身体怎么没有恢复的迹象啊？久而久之，如不提高上来，又会走向危险，又开始怀疑大法和师父，这样就始终走不出这个磨难。试想，我们平时不是常劝人善吗？告诉人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比如有人正在干坏事，他说，我现在咋没得报应啊？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做点什么，就想着要什么回报，比如想着身体要好转，那心性不就在常人那儿吗？我就曾断章取义的执着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话。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认为自己只要做点什么，心性就提高了。现在看来都是有求之心，都是执着于自我。结语，以真正修炼人的性，放下自我，说起来轻松，但在修炼人真正过关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那身体难受剧烈的反应，甚至不能正常学法和练功，严重时连正常生活也无法进行，加上家人的不理解，伴随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其实，也唯有以修炼人的性，才能走过来。仅以我自身的经历和看法，希望能给未经历这类磨难的同修以参考和警醒。个人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考再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6日。旧势力假借考验大法弟子之名，安排了长达20多年的邪恶迫害，但凡事有始必有终，法难将随法证人间的开始而结束。师父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但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毕竟在这一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表现了各自的所为，确定了每个人的境界与层次。面对这场邪恶、无漏和严厉的所谓检验，有的人不但没有真修，反而走向了大法的反面。对于法难，师父是将计就计，利用其给我们消业，把我们锻炼成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走出人，决裂人的思想意识，真正成为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乱象，特别是邪恶针对神运和师父的最后疯狂攻击，不但是对世人的大检验，更是对大法弟子行与不行的大考试。大法弟子能不能合格的跟师父走入法证人间，现在就是筛选过程。既然是考试，面对变化的形势，师父就不大可能再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法我们早就得了，掌握了多少，在法上的坚定程度如何，在同修间互相帮互相救中做到了多少，都在恒定着我们中的每一位。修炼的路自己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能每一步每件事都等着师父告诉怎么做。早在1998年，师父就在《精进要旨挖根》中明确告诫我们，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
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对于某些脱离大法的人，现在反过来攻击诋毁大法和师父，有些同修理解不了，为什么允许这些人行恶？其实，这些自己走到大法对立面的生命，也正好起到了考验大法弟子和检验常人选择什么的作用，成了筛选金子和沙子的试金石。师父在1996年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说，我们就是叫那些修得不精进的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叫那些混世的表现出来，叫那些变相破坏的显露出来，叫真修弟子圆满。个人认识仅供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汇编去掉怨恨心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2日。前几年我借给了一个朋友20000元钱，他说有事急需要钱，我毫不犹豫地借给了他。两年后有一天我碰见了他，提起了他借钱的事儿，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和你借过钱呀。我说，你真的忘了吗？前一年你还还了我5000元，还有15000元，说以后再还我。当时有某某某在场，还有谁谁谁也在场。他说，没有的事儿，是你记错了。我当时就气得心里打颤，很不是滋味儿，特别冤枉，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也不能找证人对质啊，委屈的心就起来了，真没有良心，借了钱给他，愣说没这事儿，我气得浑身发抖，名利心起来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老伴儿也是修炼人，老伴儿也劝我说，算了吧，可能是哪一辈子你欠人家的，破财免灾，就当还账了，咱是修炼人，别和他计较了。我知道老伴说的对，但我嘴里一说放下了，心里总是在翻出来。前些天有个老乡的孩子结婚，在一次聚会时我又碰见了欠我钱的那个人，心里一下子受不了了，嘴里念叨着，老天爷怎么不开眼报应这个坏人呢？怨恨心起来了，也没有认识到，还咒他。回家后我就感觉难受的不行，心脏也加速的跳动，血糖一下子升高很多，身体眼看着消瘦了，向内找也找不到原因。今天上午和老伴学完了一讲转法轮，接着看明慧汇编，看了明慧汇编修去怨恨心，看了几页，里面的内容就触动了我的心，心想这不就是在说我吗？我也有怨恨心呢，怨恨那个欠我钱的人，还咒他遭报应，我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这不是名利心在作怪吗？越想自己越不对，慈悲心在哪里呢？白修了，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啊，这个心必须得去掉，我是修炼人。刚这么一想，肚子里就咕噜咕噜的翻腾，感觉好像要拉肚子，接着就往厕所里跑，连着跑了3次，之后感觉浑身这个舒服啊，哪里都不难受了，
血糖血压都正常了。感谢师父，感谢明慧网，使我清醒，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考虑问题，心性提高了一大截，也过了人生中很难过的一大关。向内找真是一个法宝。下午到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说起了这件事，同修说应该写出来。怨恨心真是害人不浅，往往体现出来自己还觉察不到，它是由恨的物质构成的，也是邪党的仇恨和斗争文化灌输的够深，让你习惯成自然，被它主宰而不自知。希望更多同修也快快修掉怨恨心，它影响我们修炼，干扰我们的身体，必须重视修掉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旬同修大法宏大法力在我身上的展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9日。2023年10月的一天，我骑电动车送一位中年同修去公交车站乘车，这位同修身背大背包，里面装有电脑等重物，坐在我的后面。我们到车站后，等车的人很多，一看老头带了个年轻人，都涌过来围着我俩看稀奇。一个小伙子对同修说，你咋不带老人？同修说，大爷身体好，带一个人是小菜一碟，骑上摩托车带两个人都很轻松。旁边的人说，这老人身体真好，跟年轻人一样。同修接着说，你知道他身体为什么好吗？这时公交车响起了喇叭，车要走了，快上车吧。大家一起上了车。后来同修说，那次上车后，他向旅客们讲了我的一些修炼故事，劝退了好多人。我今年92岁，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儿女子孙们都在外地工作，老伴去世后，我一人已在原住处独居3年。在此期间，法轮大法的宏大法力不断在我身上展示和印证，现举几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师父已给我延长寿命27年，而且还在继续延长着。1996年我63岁时百病齐发，从头到脚，从体内到体外，没一处好的，特别是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是夺命的。到1997年5月间，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真像活到尽头了，撑不下去了。一位年近80的法轮功学员得知后，带我去参加了当地法轮功学员的神圣法会，观看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当日就危急减轻。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全身10多种顽疾不药而愈。从1997年5月至今27年，我身体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没住过一次医院。本来1997年就绝望了的生命，师父又给我延长了27年的寿命。今年我92岁了，师父还在继续给我延续着生命。说实话，我真没想到当年63岁奄奄一息的我会活到92岁。我一想起此事就激动得泪流满面，不知怎样对师父感恩，谢谢师父。二，昏迷休克24小时，师父救我复活。2024年8月中旬的一天特别热，我开大空调对着身体吹冷风，又吃了一些从冰箱中取出来的西瓜，喝了一罐在冰箱中冷藏的饮料，当时感觉舒服多了，但过了一会儿，肚子突然疼起来了，心跳心慌的无法控制，全身无力，四肢也不能动了，嘴巴都无力张开了，吸不上气了，我感到了生命的危急，便求师父救命。 但舌头僵直，发不出声音，怎么使劲也动不了。当时我在心里想，师父啊，我错了，修炼人要吃苦，不能只图舒服，又开空调又喝冷饮，就是里钻空子要来夺命，请师父快救我。不知不觉我没意识了，无气无力，浑身特别难受，感觉像煤气中毒一样，但家里又没有煤气，昏昏迷迷，是休克了还是昏睡了，我不知道处于什么状态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苏醒了，觉得全身特别有力有精神，身体感觉舒服极了，非常轻松，肚子也不痛了，感觉饿了，想吃饭了。我一咕噜爬起来一看时间是3:30，我又觉得奇怪了，因为我身体出现异常时是3:30，我明明睡了一大觉，怎么还是3:30呢？我以为是钟表没走了，就看我手机上的时间，手机显示周四3:30。我身体出问题是周三3:30，怎么休克了24小时又活了过来？我想不明白。突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真是这样的，我请求师父救我之后，师父为了给我净化身体，让我进入麻醉状态，我不知道，一直睡得很香，师父辛苦了，长达24小时为我调整了身体，净化了身体，从此我精神焕发，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最佳状态，有了使不完的劲。我学法练功，写心得体会，忙了2天2夜没睡觉也不困，师父又一次救了我，感觉师父好像在救人和重新造宇宙的百忙中，又给我身体下上了一套新宇宙的修炼系统，使我的身体更加完美充实。师父为救我操尽了心，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热泪盈眶中，我又想起了87岁的老伴同修，竟然在2天1夜的病夜关中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我没尽到保护老伴的责任。2021年12月他过病夜关，12月4日上午10:30他休克了，觉不答应，我一直在他身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他。到午后2:30他终于醒了，还和儿女们谈笑风生，喝了一些他最爱吃的全家福酸汤。可是12月5日清晨休克后，身边照管他的另一个孩子就打电话叫120抢救，我知道后也没制止，他被孩子抱到救护车上后就醒了，可医生仍然叫拉到医院要做各种检查，又插氧气管又吊液瓶，接着医院一高级权威大夫又让送市级医院住院做复查治疗。到了市级医院已是下午4点，医生安排先昼夜输液，次日再做检查。由于时值寒冬，连续昼夜给身体瘦弱的老伴输冷液，导致老伴身体蜷缩一团，冻得嘴抵着膝盖。12月6日清晨7:30，发现老伴口怒张不说话，医院用人工呼吸抢救半小时未醒，即宣布死亡。休克的时间我和老伴有相似之处，老伴第二次休克是由医院经过1天1夜的折腾，抢救半小时无效宣告死亡的，而我的休克是师父用超长的佛法经过2天1夜的调理净化，使我恢复了精神焕发的最佳状态。三，90岁的头骨比石头硬， 应有师父保护。2022年10月，我所在地疫情严峻，是重灾区，我的家门被贴上封条，不准出门。一个多月后，有一天终于解封了，我赶紧跑出去想买点吃的东西，但走了不远，发现商店都在关门，买东西的人都被赶了出来，说又要封城了，赶快回家吧，要不就会被封在外面，被戒严车拉到外地隔离。我也只有往家跑，但跑到我所住小区的巷口上，一根齐肩高的三角铁已经挡住了去路，我便弯下腰低下头往里钻，但不料脚下还有一根三角铁，我的脚被它一绊，我摔倒在水泥路上了。这段水泥路是用突出地面的小石子铺成的，我的额头碰在了上面，我昏过去了。电焊工喊道，这老汉快起来，现在正在封门，别影响我们奉命施工。我爬了起来，感觉满脸是血，眼睛里嘴巴里都是血，我用手掌把脸上的血擦掉，按住伤口往家跑。走进小区，门口站了一堆人，门卫室值班员说，哎呀，你刚才出去时我看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满脸是血？我说巷口封门了，摔了一跤，没事。继续往家里走，门口看热闹的人，有人说老人醉忌摔倒，这人90多了，摔成那样了竟然没事儿，等等。我因额头还在流血，只顾匆匆往家跑，沿途经过之处，院子里楼道里都有血迹。进屋后，我照着镜子看伤口，左眉上侧有一个三角口，颅骨白晃晃的一点显在最深处，我顺手取了一叠卫生纸按在伤口上，家里就我一人，无人给我包扎，后来伤口进出的血和卫生纸结成了硬块，盖着左眼，我难以下楼排队做核酸，院内好心的邻居才请求监测人员上门给我做核酸。过了几天，伤口有点发痒，我想取掉卫生纸换块纱布，因离眼睛近，医生也不敢换。后来解封了，一位同修才帮我用无菌水润湿卫生纸，将其剥离伤口，换了块小纱布，揭掉了遮挡左眼视力的卫生纸血块。因为自我摔伤的那个巷口是出入我所住小区的必经之路，所以解封后，我与亲朋好友路过这巷口时，就让他们看我摔伤的地方。他们一看就说，这是用小石头铺成的狮子头图案，每个石子儿都露出地面，你的头骨比石头还硬啊，真是神迹。他们还说，老人最怕摔跤，因为老人多有骨质疏松和高血压症，一旦跌倒不是骨折就是中风瘫痪，可你只是一点小皮伤，真是师父保护的好啊。以上铁的事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宏大法力在人世间，在大法修炼者身上的展现，印证了师父所讲的法无比神圣，无比伟大，只要遵照大法去修，同化大法，大法的无边法力就可在修炼人身上展现。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